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根据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的一份研究报告，投资研究与开发会为澳洲整体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可能许多澳大利亚人都知道，研究与开发推动了经济增长，改善了我们的福祉，带来繁荣。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描述澳大利亚的研发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规模，或者将其与其他典型投资回报的表现进行比较。对研发的投资会带来多大的收益呢？我采访了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的高级经济顾问明继刘先生。他首先简要介绍了研究的发现。
So about our paper, it's about quantifying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这是一项对投资与研发能带来多少回报的量化研究。总的来说，在澳大利亚，一澳元的研发投资在整个经济中平均创造了 3.5 澳元的效益。以今天的澳元计算，澳大利亚投入研发的年平均回报率为 10%。所以其主要含义是，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对科研与创新的投资回报是相当高的。举例来说，澳大利亚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回报率在历史上平均为每年 7% 左右，对 ASX 200股票指数的私人投资通常每年有 10% 左右的收益。因此，我想我们的研究的收获之一就是认为对研究和开发领域的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One takeaway from our paper is that it's the view that R&D investment is well worthwhile.
明继刘先生参与的这项研究通过定义国内研发总支出与由此带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计算投资回报。这种方法包括成功和不成功的研发投资，并且只对货币效益进行量化，不包括非货币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该研究方法还考虑了研发投资和回报之间的延迟，以及将研发融入经济的资本成本。例如，一个新的计算机软件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现有的计算机系统中，因此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广泛使用。通过消除对延迟和资本成本的考虑，研究团队还可以计算出投资研发领域的回报上界，即排除沿途任何障碍的最大理论投资回报。这个未经调整的结果没有考虑与研发融入经济相关的额外时间和成本，估计每投入一元就为整体经济创造了 20.8 澳元的效益。在澳大利亚，每花1澳元的研发费用就能获得 104% 的平均年回报。由于研究的估计只反映了创新的经济效益，如果同时考虑到澳大利亚研究和开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实际回报可能会更高。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哪些产出和收益是由研发投入推动的呢？明继刘先生说
Yeah, that's a great question. Very obviously,we can kind of see innovations in the world around us.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世界的创新。例如，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研发创造了 Wi-Fi 无线联网技术，以及类似于澳大利亚货币的塑料币等。这些都是在经济中实实在在存在且能被看到的，并惠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消费者。你要看经济，其真正的高增长是由研究和开发投入驱动的。这是这项研究基于的关键假设和方法，这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创新支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创新是经济的整体引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很简单地看到研发的产出。从研究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看，人均 GDP 逐年增长。
Quite simply, as year-on-year growth in GDP per person.
那么，从研究数据来看，什么样的研发领域有更高的投资回报呢？就此，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高级经济顾问明继刘先生说
：“So our working paper itself doesn't actually have that much to say about particular sectors.
我们的研究工作本身并没有对特定的行业有太多的描述，只是表明我们应该全面投资研发，因为创新投资会带来如此高的经济回报。但当然，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强调，将我们的投资集中在澳大利亚具有明显的竞争和比较优势的行业是有很大好处的。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些使命，与澳大利亚和全球的合作伙伴进行规模合作，集中于长期且实现有战略性目标的领域，致力于解决需要雄心来应对的重大挑战。例如，一个关键的使命是关注澳大利亚的农业部门。在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领域。我们的重点是应该利用科学和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农民克服干旱等挑战，缓解气候影响，提高产量和盈利能力，创造农业以及农产品出口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Agricultural and food exports.
另外，刘先生在该研究概述中写道，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开发可以开启的未来产业包括量子技术和氢能源产业。可能改变澳大利亚人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新兴技术的例子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不过，鉴于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目前处于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明记刘先生说，
R&D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as a whole i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to other。
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研发投资相对较低。例如，澳大利亚在研发领域的商业支出占 GDP 的 0.9%，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比例很低。澳洲在这方面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自2017至18年以来，澳洲的研发领域的总投入占 GDP 的比例还不到 1.8%， 一直保持比较平淡无奇的状态。
Stayed relatively flat around that.
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澳洲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刘先生希望这些研究分析能够提高人们对这种研发支出的价值的认识，以及他对澳大利亚经济复苏和长期复原力的重要性。而现在对创新的投资对未来至关重要。他说
It's hard to say how much.
很难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多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约四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和10%的总就业率与科研工作直接相关，这清楚地表明澳大利亚的创新表现以及我们成为全球创新前沿的一部分的能力，参与这种全球努力，通过科学和技术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具有自然的重要性，肯定有改进的空间。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